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谢谢。让我们再把57节和58节在这屏幕上的读一下。以利沙伯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好，愿主祝福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众人在这个此时这个圣洁的时间圣洁的地方，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无论是听的和讲的都能在你的话语上得到造就，也愿你的灵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得以成长。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很感谢神啊，今天又可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我礼拜天愿意说这句话，并不是一句客套的一句话，是一种我真心的珍惜神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析来学习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我当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真真心的希望你们不单单是坐在下面听我讲神的话语，你们被动的接受，或者说在这里头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的时间，而是希望你们一方面能通过读经还有听讲道来辨别，或者我与其他讲员是否能把神的话语正确的讲解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你们呢能谦卑的思想讲到的内容是否对于自己的信仰生活呢有所帮助。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这样教导我们基督徒，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像一个圣洁的祭物一样。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教导的污染，而且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既然是查验，那么查验传讲神话语的讲道者，自然也是神对每一位基督徒的要求和期盼。这就要求我们大家为了自己的益处，能够专心仔细的分辨，不要被讲员的错误的讲解误导了。因为在马拉基书2章8节我们学到的时候说过，当时的犹太祭司们，他们不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沾寻情面，使很多犹太人跌倒了。最终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得罪神，所以他们要受到审判。作为教会的牧师，我真心的希望你们不要被错误的教导给带偏了。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自己的重点和教导的主要目的。而整本圣经各个书卷之间又彼此联络，像一个整体一样，在内容上前后呼应。因此学习一卷书，不要孤立地去看待它，而是要结合圣经的整本圣经来理解每一卷书的真正目的，以及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材料的排列顺序。学习圣经的一卷书呢，我们首先要对一卷书做到提纲挈领，也就是先了解这卷书的重点和中心的目的，这样就能帮助我们在阅读、学习甚至听到的时候抓住一卷书的重点。就像路加福音主要描述了什么呢？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在最后十节经文，也就是24章44节到45节，作者路加对路加福音进行了一个小结。46节到53节则扼要介绍了耶稣复活升天后门徒们要怎样去完成他的使命，也就是使徒行传将要怎样开始，特别像电视剧结束后面的一个花絮，弄几个影片段介绍一下下一集将要介绍什么。所以花絮这种手法路加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使用了。神用这样的方法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书卷能够连接起来。那么路加福音24章44节45节说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他到底总结了路加福音什么样的重点呢？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 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句话简单说就是，路加福音的重点就是介绍耶稣基督的一生是怎样应验了摩西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中的预言。而当一个人把这些预言和应验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也就明白了圣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有着严谨态度的医生路加呢，在1章1到4节就介绍了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他的写作的目的的。首先在这里可以看见，路加福音的资料是来源于亲眼见证历史的传道人介绍给路加的，我们管它叫第一手的资料。路加自己又仔细的核实，光听不行，他还得多方核实，然后按照路加认定的时间顺序来编辑而写出来的。路加也在这里说到，是真实的、可信的事实。而这些真实可信的事实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路加是怎么样按照他自己的介绍来介绍、来整理他所要写的东西。路加呢，又是怎样向我们证明这个事情呢是真实发生的？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事件呢，应验了旧约哪里的预言？5到6节介绍了一位祭司 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都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说他们这个说明呢，他们都是祭司的血统，血统很纯正。他们两个人都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的一切要求，并因为遵守律法而获得神的认可，被神给予义人的荣誉称号。总之，这是一对真正属灵的榜样。然而第七节话锋一转，说到这一对敬虔的父母一直没有孩子。根据这个犹太教和旧约的传统，一直没有孩子被认为是受到了神的责备，是一种惩罚。那么弟兄姐妹可以在这儿读的时候可以思想一下，这对敬虔的老夫妻没有孩子是不是受到了神的惩罚？换句话说，也就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遇见难处或者困难的时候，困境的时候，是不是神要惩罚我们呢？第八到第十节描述了这件事发生的一个背景。根据历史资料，估计在一世纪初期，大概有18000名祭司符合条件来服侍神。亚伦的后裔真多呀，所以当时就采用了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可以获得服侍的机会。烧香的机会呢，一般一个祭司一生最多只能有一次机会，所以这个故事背景呢，就是可以进到神的殿烧香是祭司撒加利亚一生服侍的高光时刻，一生最荣耀的时刻。正是在这个荣耀的服侍的时候，神的使者加百列显向他显现了。因为在19节，这位天使说自己是加百列。注意一下，见到天使的撒加利亚惊慌害怕，他的这个反应呢，真是符合旧约圣经的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神的使者或者神出现的时候被人看见的一种表现，就是惊恐害怕。大家注意点这个地方的惊恐害怕，等一会儿撒加利亚的反应你们对比。然而呢，天使却安慰撒加利亚说，不要害怕，我来是因为你的祷告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前叫姜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从天使对撒加利亚的话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对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的夫妻没有孩子，显然不是受到了惩罚，而是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安排。比如在创世纪11章18节，萨拉生以撒的时候也是年纪老迈，而且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见难处，遇见生活中的苦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神让我们安静下来，来等候他，他要试炼你的信心。因为圣经说信心被试炼就像晶晶一样得荣耀。当神有这样特别安排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应该感谢神赞美神， 说明你在神面前蒙恩了，你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得以被称赞。魔鬼撒旦正向天上控告你，就像他控告约伯一样。而且在这里呢，天使还告诉撒加利亚，这个新生的儿子名叫约翰。约翰呢，从小要过着有纪律的一个生活。旧约中呢，对葡萄酒的限制呢，代表了这个人与神有特殊的一个关系。因为祭司呢，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也是不能喝酒的。旧约中立志要做拿细尔人的犹太人也不能喝酒。拿细尔人就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耶和华的人。圣灵在母腹中就与约翰同在，这里凸显了他要说预言的一个职能，也就是做先知的一个职责。在旧约中，只要人被圣灵充满，就会说预言。比如在撒母耳记上十章10节到11节，当神的灵感动扫罗的时候，扫罗就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看到的人都惊奇，问扫罗遇到了什么，居然也是一位先知了。接着在16节17节，天使介绍了这个婴儿的使命，他要使许多人，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主，他们的神，而且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百姓转从义人的智慧，由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里说到这个婴儿的使命，大家觉得熟悉吗？旧约中哪里的描述和这个婴儿的使命相似呢？大家还记着吗？我们上个主日学习的马拉基书的4章4到6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面对天使的宣告，18节描述了撒加利亚终于从惊慌害怕的中恢复了理智。于是他反问天使，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恢复理智的撒加利亚知道他和他妻子的年龄已经不能生育了，所以他提出了这一个记号，要一个记号的要求。旧约人物面对神的作为的时候，就是想要一个记号来证明神要做事情。比如创世纪15章的亚伯拉罕，士师记中两次要记号的基甸，还有在列王记下求被医治兆头的西西家王。在这里呢，天使回应了撒加利亚的一个疑问，说他是加百列，被差遣向撒加利亚报告好消息，但是因为他不信神的话语，要记号，求什么就给你什么，于是就给了他一个记号，就是让他变成聋子和哑巴。神真是有求必应的神。我在这里说他变成了聋子，是因为根据1章62节，也就是路加福音1章62节，人们向他说话的时候不是用嘴，而是打手势，我们可以推测他的耳朵聋了，听不见别人说话。圣经中的神做事情也会遵守律法的， 所以撒路加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只是撒加利亚一个人说他见到的天使变成了聋哑人，不能作为证据，因为根据生命记的教导，见证一个事情发生至少需要两到三个见证人。所以神特别挑选了撒加利亚献香侍奉神的日子，因为在圣殿外有许多百姓在等他献完香之后出来做祝福祷告。21-23节描述了百姓们按着犹太人献香的一个惯例，在圣殿外等待完成任务出来的祭司撒加利亚给他们进行祝福。撒加利亚没有按时出来，百姓已经感到奇怪了，不明白撒加利亚为什么耽误了时间，影响了整个烧香献祭和祝福的过程。当他们看到出来晚的撒加利亚变成了聋哑人，他们就知道他在圣殿里见到了超自然的一个景象。因为撒加利亚从一个健全的人进圣殿进香，出殿的时候居然变成了聋哑人。犹太人们也知道，如果撒加利亚在圣殿里犯了罪，那么他就会被击杀而死。比如以利的两个儿子用上了燔香，神直接就击杀了。所以献香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服饰。所以神在这里没有击杀撒加利亚，而仅仅让他变成了聋哑人。所以这么多人都见证了他在圣殿里遇到了超自然的这个景象并变成了聋哑人这件事情。接着呢，路加开始描述婴儿出生的这个事件。撒加利亚从圣殿服侍完后呢，回家不久，他年迈的妻子以利沙伯就怀孕了。这里他隐藏五个月，就是说他从公众的视野消失了，因为对这样一位高龄的产妇，为了保住胎儿，就不出来出现在公开的场合，在家里安心养胎是可以理解的。25节描述了一直没有生儿育女的以利沙伯对神的感恩，说神纪念他的忠心，终于恩待他，使他除去了不能生养的耻辱。就是人们觉得他不生育是因为他犯罪而被神惩罚。57节-58节表明，经过10个月的怀胎从不生育的以利沙伯，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的邻居和家族们都知道这件事情，见证了神施恩典给以利沙伯，除去他不能生育的耻辱。邻里和亲族呢，来到他的家中和他一同喜乐。这个场景呢，也应验了1章14节。天使对撒加利亚说的，这个儿子出来以后呢，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也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从这个59节一直到57节-66节呢，都描述了介绍了这个三件事情。首先说到呢，在到了第八日呢，他们要来给孩子行割礼，并照他父亲的名字给他叫撒加利亚。他的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人叫他约翰。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写了一个用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 撒迦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就舒展了，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样呢？因为有主与他们同在。这一段经文一共描写了三个不寻常的事情：年纪老迈的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孩子的父母给孩子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变成哑巴的撒迦利亚又开口说话了，而路加为了让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得以确实，他在这里说了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很多人面前，这么多人都可以见证这三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而这真实发生的事情就应验了神在旧约里马拉基书里三章一节和四章五到六节的预言。最后呢，是六十七节到八十节，描述了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说了他儿子约翰未来的工作。他儿子是来给主预备道路的，他在这里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向他们施行救赎。经文我就不念了，大家也比较熟悉。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路加对于一个真实事件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怎样的一个记录，并列举了一群见证人，见证了一个年纪老迈的妇人以利沙伯生儿子，他的父亲撒迦利亚也从聋哑人恢复正常。不仅天使加百列报告的好消息应验了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和四章五到六节的教导预言，撒迦利亚恢复说话后的预言也应验了马拉基书这两节的预言。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先知马拉基在他的书中第三、第四两章指责败坏的犹太人应该离开罪恶转向神，免得神来的时候审判他们，神就沉默了，不再通过先知和犹太人说话了。神进入了整整450年的沉默期。从那时起，犹太人就一直在等候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事情发生，就是神的使者和救世主的到来。路加在今天的经文中告诉我们，大概450年后，马拉基书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神拣选了遵守神的律法的祭司撒迦利亚和以利沙伯夫妻做预备主道路的使者的父母，并有许多见证人见证了这位被称为约翰使者的出生，因为他们说了这孩子将来要怎样，他们都惊奇。那么学习这一段200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帮助？首先，这段经文呢能让我们来了解到神是信实的和大能，神没有忘记他在马拉基书的预言，450年后他照着他的预言让预备主道路的使者出生了，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弟兄姐妹们，因为他是信实的神， 他是大能的神，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成就自己所发出的旨意。神在旧约呢，借着摩西律法、先知的教导和诗篇诗人们的真情流露，告诉我们世人，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一人、一家、一国祝福世界上的万国，而要成就神这一旨意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路加福音就是表达了信实的神要按着他在旧约的怎样预备基督耶稣的一生来讲故事，来讲给我们这些被神祝福的人来听的，讲述这些预言的应验，为的是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而且是大能的神。比如撒迦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年龄，按照人的常识，以利沙伯已经不可能怀孕生孩子了，但是神的大能让她怀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祈求祷告的两个重要的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弟兄姐妹们，不仅仅是知识性，更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神希望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像撒迦利亚一样去经历神的大能和神的信实。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撒拉90岁生以撒，参孙的母亲也是不能生育，是神的大能使这位两位女子成为母亲。今天我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的这个属性，就是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的属性。一方面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尝试借着祷告祈求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让神从圣经中走入你的生活，成为你的神，在你的生活中遇见神。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你们留意一下圣经中神所发出的预言，因为神是信实的和大能的，那么他必然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使这些预言成真。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最主要的没有应验的预言就是关于末世奖赏和审判的。如果你相信神是信实的，那么这些关于审判和奖赏的预言都要实现的。那么实现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我会获得奖赏的那个人，还是会被神说我不认识你的那个人呢？神既然说了他要来审判世界，那么信实的神也必然要来到，只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猜到和想到。所以神在圣经中反复告诫我们要警醒。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教导我们的第二个应用，就是要警醒等候神的再来。为什么是教导我们要警醒等候神的再来呢？很多学者，甚至是弟兄姐妹们，或者传道人们，都喜欢根据圣经的记录计算各种事情发生的规律，好了解到神怎么做事情。很多人都曾预言了说世界末日要到了，有2012年的最早预言是耶稣诞辰1000年没有来，教会分裂了， 1053年教会分裂，东教会、西教会。后来又有不断的预言，2012年、2021年。当年影响我人生的一个预言是丹查诺马斯的预言，说1997年、1999年。但是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方法。从马拉基书3:1发出预言，到预备神使者道路，到预备神道路的使者出生，大概过去了450年。约翰来了，吹响了让人悔改、离开罪恶、相信神的号角。6个月之后，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按着预言忽然来到了约旦河边。也就是说，人们在等待了450年后，神让马拉基书3:1就完全应验了。没有人能计算明白神按着什么时间规律来实现他的预言的。约翰这个名字来自于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神是仁慈的，God is gracious。 所以同约翰一起来的立约的使者，也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来了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而是要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人们。他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祭，正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一样，让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是神儿子的人获得永生，并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不再受到审判。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如果你还没有把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主宰，这就是神给你我今天的一个机会。因为虽然2000年过去了，耶稣还没有再来，他是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悔改，能够来认识他。因为这种日常的生活，特别是每天重复的单调的生活节奏，非常容易让我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神，或者是让我们信仰生活变得懒散。如果当我们对于神的认识的属性，如果只停留在神是慈爱的，就更容易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的错误教导同化了。比如要包容一切，存在即合理。2000年了，耶稣还没有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这不代表他不会再来的，因为主的使者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里3:9说道，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我们人人都悔改转向神。正如马拉基在他的书里所说的，所以警醒是一种生活态度，而这种生活态度往往不容易坚持，而且往往不被人理解。但是等到危险来临的时候，警醒的生活态度能让你我保存生命。比如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最牛校长，网上有很多人说他是穿越时空的人的穿越者，来自未来的校长。从1995年起，叶志平就当上了桑枣中学校长。他从那时呢就开始跑教育局筹措经费改造教学楼。为此他不懈的努力，在完成了学校混凝土建造的教学楼以后， 记住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叶校长从2005年开始要求全校师生每学期展开一次紧急的疏散演习，每个班的疏散线路都被一一的规划好，走哪个楼梯，转角处怎么避免拥挤踩踏，甚至疏散到操场的每个位置都做好了固定的标识。还有每周二的时候，桑沼中学都会单独抽出一节课的时间，让每个班的班主任进行安全教育，包括防震演习、地震后发生后如何逃生，即使面临中考的毕业班也必须参与。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务正业的校长，还专门整理了一对撤退策划书。他反复计算，他发现呢，只要能在100秒左右做到紧急有序的疏散撤离，全校师生在遇见灾害的时候就有生还的希望。不少家长对叶校长的做法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学生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没有哪个家长理解他的想法，都觉得他不学无术，不好好上课，每周都要给学生讲一些没用的东西。他们上访到教育局，然而在教育局还没有对谢校长做出处理的时候，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秒8.0级的地震，汶川大地震猝不及防地突袭了中国四川大地。枣庄中学呢，紧邻着最为惨烈的北川。地震发生后96秒，仅仅96秒，比反复要求的100秒还少了4秒。在危险来临的时候，叶校长警醒的教学态度让全校2290名师生轻车熟路的全部在96秒之内冲到了操场，站在了属于自己的安全标识上，全部安然无恙，无一伤亡。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警醒的生活态度，我们不是操练躲避地震，而是要让我们逃离马拉基书三章预言的末日审判。因为那个时候神要把善人恶人、服侍神和不服侍的神、不服侍神的人都要分开，善人、服侍神的人和敬畏神的人都要被记在生命册上。那么什么是我们基督徒警醒的生活态度呢？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从罪中悔改并远离罪恶。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教导让我们容易陷入罪中，让我们远离神。这个世上太多太多的追求让我们迷失了自己人生真正的意义。圣经说，我们是被造，是按照神的荣耀造的，也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就需要按照马拉基书三章的教导，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服侍神，来生活。只有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警醒的生活态度和按照圣经要求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在神再次来的时候保全我们自己的性命和我们家人的生命。为了让我们有警醒的生活态度，神多次在圣经中教导我们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是忽然的，那日子临到我们像贼一样，就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会来到。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